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弟兄我会继续的从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登山宝训来与大家来看主对我们的对门徒的期待。在星期五的团契的时候今天弟兄的题目叫窄路人生，英文是 The Narrow Way to Life， 所以在这个英文中要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通往生命的窄路。从在星期五的团契的时候，又有弟兄提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与弟兄姐妹交谈的时候，经常会有人问到说，我们信主的年日越久，就会什么？就会发现好像我的社交的圈子就什么开始 narrow， 开始缩小，好多不信的或者是我们的社交圈子就好像有更多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或者是愿意听福音的一些的慕道友，所以那实际上我还没有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就发现说，今天的这段经文是非常特别的。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中间当耶稣登上坐上山坐下来祷告的坐下来教导的时候，就有点像旧约的摩西一样。那在这个登山宝训前面，我们有三次的这个信息，耶稣一开始就是用天国的福分，就好像诗篇第一篇的那个什么是有福的人，来吸引人来说这样天国是怎样的一个天国。那接下来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中间就谈到天国的治理是借着一个完全的律法，是借着旧约摩西所启神借着摩西所赐下，但是是完全渐进的启示来告诉人怎样活在神的面前。而接下来上一次我们谈到就是说神的国度是福气是这样，神的律法是治理是借着律法，那神的百姓应该怎样生活。所以上一次在第六章中间门徒的祷告，门徒该怎样按照主的教导来祷告活出一个生命，是回应来这个天国的回应。而今天这一段经文是算是一个总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总结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跟随主的选择本来就是一个窄门，也是一条窄路。所以我先读一下主耶稣，我会从13-14节这个关键的经文，这两节经文来诠释第七章的这个把它连接在一起。我先读一下，我读的是下面这一本，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从那里进去的人甚多，但通向生命的门是多么的窄，路是多么的小，找到他的人真少。马太福音七章13-14节，主耶稣善于用他一个很鲜明的比喻来让我们认识他所讲的真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窄门，为什么是窄门，以及怎样走窄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心里的眼光打开，认识你真理中间那宝贵的应许，宝贵的力量，引领我们走窄路。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登山宝训的总结中间，在第七章中间，主耶稣实际上就像一个好的老师一样，一个好的老师他的总结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总结就是要人做出一个选择。所以主耶稣在第七章13-14节已经提到了，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说有两个门，有两条路通向两个终点，而最后走这两条路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两群人也就是说你没有第三群人，整个人类就面对着耶稣就分成两群人。所以在后面的17-20节中间，耶稣又举了两种果树，两种果子， 实际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谈到说，在审判台前，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的两群人。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呼吁人在两种根基上啊，你要选择在磐石上，在耶稣身上建造人生，还是选择在世界，在自我身上建造人生，而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房子。所以耶稣在天国宝训的总结中间，实际上谈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是怎样面对耶稣，是听到他的话怎样去行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从窄门跟窄路的一个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总结。我会从五个问题来思考耶稣的在第七章中的教导。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窄路，什么是窄门？第二个问题，怎样进窄门，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去？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门是窄的，路是小的？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不能进窄门？啊，难道耶稣不喜欢人人得救吗？不愿意人人得救吗？第五个，进入窄门之后，怎样将窄路走到底？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窄门？窄门是指什么？啊，当我们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用这个比用窄门来形容的时候，实际上在这个美国的有一个做了一个调查，对这个年轻人的调查，对 young adult， 他说在下面这几个问题中间，哪些问题你最关心？第一个问题，他说难道这个科学不是已经证明了许多基督教的信仰是错误的吗？比如说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第二个问题，若神是这么伟大的神，为什么历史给我们看见教会还有这个其他的宗教有组织的宗教，比如说这个伊斯兰教，却是带来这个很多的败坏，而且还带来了许多的战争仇杀，甚至这个恐怖主义啊。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全爱并且全能的神去许可有许多不合理的苦难发生啊？为什么神许可有许多不合理的苦难发生？第四个问题，圣经不是充满着这个冲突吗？比如说与这个历史的冲突，与这个科学的冲突，与道德伦理的冲突。比如说圣经中提到一个迦南战争啊，神要这个以色列人灭迦南七族，在人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啊。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可以有人相信耶稣是唯一通往上帝的道路？在这五个问题中间，哪一个问题今天的年轻人，或者是今年的这个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最关心？答案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的美国的整个的价值观是这样子的，叫做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 真理是相对的，文化是多元的，宗教要宽容，管理性的民主，个体的自由。而且呢，实际上不光是美国的主流社会，今天的很多的大部分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宗教都是有人使人向善，而且呢宗教中间都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说宗教中间有一些发光的层面，比如说引人向善的教导啊，甚至呢哪怕是伊斯兰教啊，在人看来极端的伊斯兰教是带来恐怖主义的，但是伊斯兰教中间也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呀。毕竟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所以今天的一个在人看来非常宽广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就是条条大路通向神。可是耶稣却说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马上就有一些经文让我们非常的诧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他这里后面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不能都进天国那一部分，但前面他说称呼我，也就是说耶稣说谁能进天国是什么？我决定谁能进天国。实际上耶稣的话语不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个窄门跟窄路的时候，他在第约翰福音也说什么？我就是门。 窄门是什么？不是，窄门不是什么，而是窄门是谁。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那门，凡从他进去的必然得救。也就是说，耶稣说他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在约翰福音，主耶稣用其他的经文来给我们看到说，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一句话就把伊斯兰教否认了，因为伊斯兰教也相信耶稣是吗？是先知，耶稣是 word， 是道，但是伊斯兰教不相信的是耶稣是基督。接下来他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他是谁？使徒彼得讲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使徒保罗讲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你知道这个窄门，实际上窄就是指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使人得救的道路。那正因为这个门是窄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而跟随基督的人就会是走一条小路。所以今天当我们听到人说啊，有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都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你就要小心，因为在耶稣看来，通往生命的路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跟随的人也少。所以在神看来，真正跟随的人实际上永远是少数，那五分之一的数字只是自称为基督徒的数字。好，那第一个问题回答了以后，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进窄门，如何走小路。在马太福音7章21节，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束的时候谈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什么样的人能进？耶稣已经回答了，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在这一句话中间，就是必须要了解说，我们要知道怎样进窄门，怎样走小路，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因为耶稣来，他就是做成父的旨意，完成他的功。那神的旨意实际上已经清楚的在旧约的中间，在新约的中间向我们启示。神的旨意就包括他在伦理上、道德上对人的要求。弟兄，我已经在前面的这个八福或者是天国的律法已经看到说，神的旨意是对人有完全的要求。神不是要求我们只是做了60%、70%及格就好，神对人是要有完全的要求。所以在十诫中间，我们说十诫实际上每一诫啊，我们如果犯了任何一诫，都是应当接受审判的。所以神的旨意中间，那你说这样子看来有谁能够完成的？是啊，没有人能够做完全的人。那所以神的旨意对在耶稣身上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信神，并且呢活在他的里面，与他联合。所以神的旨意最重要的对教会或者是对世界的在这个末世所发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旨意，就是人必须信神的儿子来得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意思，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儿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叫他复活。这是神的旨意。那你说这个旨意听起来是不错，但是为什么这个旨意带来的是一个狭隘的窄门，而是一个条窄路？那实际上我们来看下面第三个问题，为何这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这个门之所以窄，路之所以小，实际上它的关键就在于一件事情，就是唯独借着耶稣，唯独信靠耶稣。我刚才提到，前面提到，就是我如果按自称为基督徒的比例来说，路是宽的，门是路是大的，门是宽的，但是唯独借着耶稣，唯独信靠耶稣的始终是少数的。那当我们在说这个路的窄与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个批判或者是一个藐视的角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从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说，人 看得比神更宽广，神太狭隘了，他不公平。我们呢比神更加的心胸宽大，我们觉得条条大路通向神，但是神说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硅谷有许多做这个生物科学的，你要知道，在我不是科学家啊，但是呢在这个制药，在这个疑难杂症或者是治疗一些疾病的时候，做科学的人知道说只有一些特别的疫苗才能够什么治疗某种绝症或者是某种疾病。当这些疫苗被发现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为什么不能有其他的方式来治疗这个让人的这个来治疗这个这个绝症这个疾病，我们会觉得说这很正常，因为这个疫苗就是专门为这个病来什么来特定了来 target 的。但是我们对这个实际上人可以接受的许多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只有一些方式才能够走，可是对神所定规的救恩却会发现发出抱怨。实际上归根究底就是说我们人有一个骄傲，这个骄傲就是说我必须能够定下怎样才能得救啊，人必须以自己为发出这个评断的时候，就不能顺服在神所启示的真理之下啊。那这样看来我们怎么办？唯有信靠耶稣。那第四个问题是什么？第四个问题就是，好，那暂且说耶稣是这个唯一的门，耶稣是一条是唯一通过他。那为什么许多人不能够接受耶稣？许多人为什么不能够唯独信靠耶稣，而是既信靠耶稣，也什么也去跟佛祖扯上一点关系，也会跟这个就是叫做统一大道啊，就是跟其他宗教也会有关系，这样我每个地方都买了门票，所以万一耶稣这边不行得通的话，我在其他宗教也还有位子啊。实际上圣经在第七章的给我们看见三个原因，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我用三个英文字叫 EEF， 第一个是 evil， 第二个是 ease， 第三个是 false prophet 啊。为什么人不能进窄门？第一个答案实际上就是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是败坏的，人是败坏的，在所有的宗教中间都会取到鼓励人向善，但是其实基督教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把人的败坏提到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他说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在第七章十一节指出 用了一句话，他说 指出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这个句话的上下文是谈到要向天父祈求，那他说你们虽然不好，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间有一个跟其他宗教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人的败坏的认识。他指出来说，所有人的本性，你我还有所有人都是悖逆和邪恶的。你知道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他也不是对什么抵挡他的人，他是对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讲。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虽然不好，耶稣这句话 还真的是得罪太多人，他不是得罪一个人，他说得罪一堆人，他说你们，他还不说你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门徒听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如果我在耶稣下面听的话，一定觉得很没有面子，耶稣我们来给你面子，你不给我们面子啊。今天我们知道在湾区有许多的这个慈善的事情啊，今天这个美国的文化也是一个慈善，也是一个风潮。我知道在这个有一些高科技公司或者是生物科技公司，他就是说让我们有这个什么叫 volunteer days 啊。前一阵子他在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些公司是去 volunteer 还给你什么发钱，所以你然后呢还有专门你还可以一年申请那几天的 volunteer days。 不但如此，还有些公司叫 match fund， 就是如果你捐献给这个一些 non-profit 非盈利组织的话，公司还会什么你捐献多少钱，但会 match 多少钱，当然它有一个限度限额，我知道 Oracle 就有。假设你今天去一个非盈利组织去帮忙， 啊，你说我牺牲了我的休闲娱乐时间，我去帮忙，然后呢，你还 donate 捐钱给这个非盈利组织。去的时候啊，晚上开，比如说在 food bank 吧，比如说给无家可归者发食物。组织帮忙的人在开始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预备，他就突然讲出一句话，他说：“哎呀，虽然你们和你们来帮忙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你们可能为了比如说良心得到一些安慰，或者你们的帮忙也是有限的，只能做一时的，不能长期的帮忙，但是呢你们还来帮忙，我们很感谢你。”你知道前面那句话就已经得罪了什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再去那个 food bank 去发给无家可归，我们来帮忙你还把我们什么骂了一顿啊。耶稣就是这样教导他的门徒的。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就知道，耶稣反复强调一件事情，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在罗马书，我记得大概有好多年前了，快十年了吧，我们教会曾经讲过罗马书，按顺序讲，讲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是最压抑的。为什么？这句话非常的让人感觉不好。他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他说不信主的人也知道，不，虽然他不相信神，但是他什么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他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不信神的人实际上知道神的存在，但是呢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你看到人呢会期待别人感谢我，对不对啊？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批评就是基督徒还不够感恩啊。但是呢他们却不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却他们不愿意感谢赐生命气息、赐品格、这个有人行善能力的那一位神。实际上整个美国的这个 founding fathers 建立美国的这个国父们，他们所建立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虽然到今天已经很多的被误用，比如说这个最高法院它实际上是本来是立法而不是执法啊，而显而这最高法院变成了一个权力有过分使用的倾向。但是这个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一个根基上，就是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根基上，就是对人性败坏的认识。而有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可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的，基督教信仰就是说哪怕你没有权力你也是绝对的腐败。一个做奴隶的人不是做位高权重的人腐败，乃是哪怕最做奴隶的人，他可能借着他对奴隶主不同角度的顺服、不同层次的顺服去欺压与他同样做奴隶的人。不是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只要你是人你就会绝对腐败，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基督教信仰的起点。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五分之一的人信神的时候，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信不信这一点实际上从本质上决定他信的是真基督教还是假基督教啊，假信仰。所以人的堕落跟败坏才是基督要来拯救人的一个根基。所以耶稣说在神看来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实际上我不需要指出人的败坏，我只需要指出我自己的败坏，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把我的败坏一一列出来，这也不能够对弟兄姐妹产生太大的帮助，但是我只是说实际上真的因为神是鉴察内心的，所以我时时会发现说有时候我常常会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五戒、六戒，如果从内心的角度来说不是犯了一戒，是犯了许多戒。而且呢我们大成弟兄经常喜欢讲叫做距离产生美，所以弟兄姐妹看我有时候如果你不熟悉的话用望远镜看我的话还没关系，还不错，人模人样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显微镜来看的话，弟兄我就是什么原形毕露啊，就是一个丑恶的骷髅头啊，曾经的我，然后现在的我，在许多的方面人的有的骄傲、冷漠、懦弱、忧虑、惧怕、贪婪，都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方面中间、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人交往的中间反映在我的经历中间啊。实际上神是鉴察 我也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没有人可以隐藏在神的面前，在人面前我们真的是可以真的不错啊，但是在神面里，神里面，神知道我们实际的状况。哪怕我弟兄今天在上面讲这段经文也是一样的啊，这段经文预备的过程中间，我也是真的是知道有许多的亏欠。那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谈到说人为什么愿意进宽门而不是窄门，因为窄门就要强调一件事情，强调说什么，强调每一个人都没有好到一个地步可以自救。这个俄罗斯的诗人伊万屠格涅夫讲的这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坏人的内心如何，他是一个行为高尚的人啊，没有低级趣味的人，但是他却说什么，我不知道人坏人内心如何，但是我知道好人内心如何，一塌糊涂啊。第二个让人不愿意走窄门走小路的，就是安逸与舒适。实际上我想鼓励大家回去读一下 Jackie 传道写的这段今天的这个心存天国，这个主日恰好就讲了这个问题，就是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为什么宽门跟宽路容易走，也容易想要人愿意走，因为那容易嘛。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昨天在督促儿子做功课，督促到一定程度他又开始流眼泪，他平时都是蛮乖的就是我就要花时间跟他耐心讲，做功课好呢还是玩游戏好，哪个容易啊？看 YouTube 容易呢还是什么努力做功？我比如说我就说你看爸爸要预备奖章，也不能够老是玩所以很多时候这是人性如此，人性是懒惰的。那信主之后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个问题，我是自己喜欢做我有感动的呢，我有以前我就听说我对什么传福音或者什么我有感动才去做，好，那你没有感动的是不是就不要做，你没有感动的是不是就不去祷告支持，实际上我们没有感动的可能更是我们需要成长需要学习的所以我是自己做主，有什么感动服侍什么呢？还是有时候真的是在某很多时候要注意教会有什么需要，而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补上的，做神的仆人。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实际上有很多的选择。他在许多方面服侍的时候，服侍的动机、服侍的态度、服侍的方式，都会看到说他是选择容易的，还是选择难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人教会所听到的信息是什么？你信什么不重要，教义不重要，只要你有什么诚心，心诚则灵，这不是耶稣的教导。还有时候说什么，你服侍的时候只要感觉好得释放就一定没问题，真的吗？感觉是最可靠的吗？还是感觉经验感受见证都要接受神真理的光照？所以使徒彼得在他生命中跟随主的时候，他是那个很冲动的，很回复很快，有时候是对，有时候是一塌糊涂的人。但是他最后主说，你真正成熟的时候，你就把手伸出来，让人带着你去你该服侍的地方。人喜欢追求，哪怕在服侍神的时候也会说，我要有 freedom， 我要有 fun 才能服侍跟随。可是呢，真正的跟随，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窄门跟窄路，他们有一位牧师说贴着两个标签，第一个标签是 death， 死，什么死？对老我的死， death to self， 舍己的死。第二个是什么？ sorrow， 忧伤，什么忧伤？畏罪忧伤。我们是以八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以八福开始的，实际上这八福中间就已经隐藏着这个什么不舒服狭窄难走的那一部分。比如说虚心谦卑受教，基督徒永远必须谦卑受教不论是自己责备自己还是别人，哪怕是非基督徒责备我们，我们都得谦卑受教。比如说有时候我父亲就责备我，你对你这个家人还不够好。对啊，是啊，我们不能做到那么完全，怎么办？谦卑受教， 然后第二个，这些不舒服，虽然是不信的人讲，但是他讲的是对的，我就得听啊，就是有点像我们所谓的，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不是完全的人。第二，哀痛，圣经说的哀痛不仅仅是啊为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忧伤，圣经所说的哀痛特别强调的是为罪忧伤，特别是为自己的罪，为周围人的罪忧伤，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哪怕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也要学习为罪忧伤。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每一次想到诗篇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哀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神让我们对基督徒要知的要求是，我们生命的常态是要活在哀歌中间，因为在哀歌中间，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神，在哀歌之中，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喜乐。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不固执己见，渴慕神的公义，因信付上代价，正直不亏欠人，投资天国，信而受福。我特别强调最后两个，投资天国容不容易？容不容易？不容易。真正的投资天国要付上祷告的代价，要付上什么？金钱的代价，要付上精力的代价啊，要付上人际关系的代价。所以刚才我开始说，我的好像生活越来越窄。那你的窄是什么样的窄？你的窄是投资在天国，而与世界的娱乐离远离呢？那个窄呢？那个窄是好的窄。信而受苦，信而受苦。我们前上上周，央正义牧师来我们中间，他的见证与信息中间就夹杂着一个伟大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当他选择跟随基督的时候，当他相信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个仆人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他不能够只是选择容易的事情，他必须要选择。他不是做了一个比喻吗？缅北、泰北、台北、美国，他还是去缅北。他在那里出生，他的有那里的福，他得救，愿意把福音传给与他在哪里处在哪里的人。这样的人是神所使用的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拦阻人不愿意进窄门，不愿意走窄路的，是假先知 false prophet。 在耶稣的这个在15节到23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呢，他们披着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凡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是很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都砍下来丢在火里。今天在教会对假先知的教导，我们知道是需要的。有人就说，哎，主耶稣不是讲了一句话吗？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怎么样？用笔之矛攻笔之盾啊！世界，你知道非基督徒最喜欢的就是用基督徒用耶稣讲的这句话来针对基督徒。你看你们老是去说别人世界怎么样，可是你不要说你们的主却说什么不要论断人，却要免得你们被人论断。那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实际上耶稣自己有答案。我们说人是假教师的时候，难道不是论断吗？那是神的仆人，你可以说三道四吗？却忘记一件事，是耶稣告诉我们要防备假教师的。在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6到7节，他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没有仔细展开。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所以我们读神读主耶稣的话，绝对不能断章取义哦，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耶稣实际上是说的那个论断评断的那个态度跟评断是否合乎神，而在所有的事情中间，在所有的教导中间，都有一个什么评论评断的，都有一个分辨。啊，这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圣物给狗，珍珠丢在猪前，那你就要首先知道什么是圣物，什么是狗。这里说的狗不是真的狗啊，而是什么？而是像狗一样的人。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珍珠是指什么啊？不是指 physical 的珍珠，而是指什么？神的真理。那丢在猪前谁是猪呢？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讲这个，但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说防备假教师的时候，不是去论断人，而是说什么，而是主耶稣的教导，人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有那么多的自称为基督徒的，自称为教会的，不都是跟随主的，很多很多，从主耶稣的评论来看是窄，他们没有，他们走的是那条宽门，是一个假的信息，假的教师。那么怎么分辨，这是一个大的学问。今天呢，我们就从简单的主耶稣的几个教导来看，借着他的信息，借着他所结的果子。耶稣说，当那日有许多人跟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你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奇迹啊，异能奇事，并不一定都是什么认识耶稣的人，而且他们所行的异能，他们所传的道，他们所赶的鬼，可能都是都不是坐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当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个假先知的时候，必须要讲一个人，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Benny Hinn， 辛班尼。我最近我就去查，许多时候为人们都为没有分辨力的一些缺乏分辨力的弟兄姐妹为假先知做的一个辩护，就是说不要什么论断神的仆人。那你知道 Benny Hinn 最近他发表了一个宣告，这位出入有豪车，有私人飞机，然后呢这个穿着名牌的这位神的仆人，他经常以前做的事情就是举办医治大会，举办神迹大会，然后呢他在电视上的时候传讲的信息就是说，你要得医治吗？你要让死人复活吗？你就一定要把钱捐给我。然而一个月还两个月前，他发表一个声明，他说，我反复查了圣经之后发现说，神的道是不可以用金钱买的，我要把我以前讲的那些什么都什么否决掉我以前讲的。但是他没有像约翰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位税吏把什么把钱什么都吐出来，没有。你知道实际上在他这个一个月前的悔改之前，一年前两年前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他的接班人是他姐姐还是妹妹的孩子，其实是他的外甥吧，也是在这个 Hinn， 他是一个好像一个 umpire， 像一个什么帝国一样长大的，他就是他的接班人。然后呢是非常能干有口才，所以他也有个人魅力的。他结婚认识他的太太，在他认识的太太以至于他们结婚初这一两年的阶段，他们去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好的教那个也是有基督徒的朋友的影响，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基督徒，他们也会接触到其他基督徒，突然发借着对神话语的认识，他去教导一些神的话语的认识，对不对？他在一个教会中，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嘛，他就发现说他叔叔讲的这个信息跟圣经的信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两年前，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说讲到说他的生命怎么真正开始被神的话语改变，他离开这个新帝国 The Hinn Empire， 他就谈到说他们这些这个就 Benny Hinn 的这个帝国怎么是有许多的名流啊，为了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啊，就去什么就去找这位神的仆人，然后呢他们怎么去收这些给他们的这个特别的奉献，然后呢这个奉献背后他们做的这些一些的底下的交易等等，他就讲了许他是一个很温柔的方式披露了这个帝国背后的这些交易。他就说，可是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我会下决心要离开这个帝国啊。所以他这本书非常非常好，我想请大家去看，因为这本书他不是怀着一种愤怒的角度，因为他希望他的家人得救，他也知道他中间有许多的人被迷惑，所以他写的时候是怀着一种忧伤温柔的心，这个 写下来的。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的人非常受勉励，受到这个提醒，受到勉励。我一会儿有机会把它放在这个告诉这个印出来。但是辛班尼的这个悔改传到他的侄子手中之后，耳中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啊还是要小心，因为呢这些我的叔叔呢是非常会悔改的人，悔改之后有没有持续呢？他说我们要时间来决定啊。所以你就会知道假教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说他不是奉神的名，而是他所传的信息是容易听的，是容易懂的，是容易不是容易懂的，是容易听的啊。而且呢他做的事情呢是专门针对那些可以给他奉献金钱的人的。好，接下来耶稣给我们看那什么样的人才是义人。实际上圣经上有很清楚的对比，假教师的对比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关注点就是你怎么应用你所听到的信息呢？奉献。可是在神的这个启示中间，耶稣说什么？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去关心招待那些饥饿饥渴做客旅的，赤身露体的，病了的，监里的。这些人不能够给你什么回报，但是你却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了。耶稣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关心最有需要的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教会每一次每年的这个宣道奉献的时候，弟兄，我希望能够这次把宣道奉献的一些分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宣道奉献不是光是对那些这个远不同文化的宣教，我们还有很多的是属于慈惠的，因为慈惠所做的就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乃是坐在主的身上。在旧约的时候，耶利米先知所面对的假先知，他们所传讲的也有平安的信息，但是呢他们的平安是没有传讲上帝的圣洁，他们的恩典是没有传讲上帝将来的审判啊，他们的这个爱是没有上帝的公义的爱啊。这样的才是这样的，跟义人所做的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最后我们来看怎样进了窄门之后走小路并且坚持到底。我们的圈子是越来越小吗？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诚恳地说，我们的圈子真的越来越小吗？还是我们的圈子是在一个广阔的神的国度中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思绪都定睛在那一个更宽广的上帝的国。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决定是以耶稣为他的生命的依据，还是以世界对这个人的评价。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狭隘的时候，是以世界来说我们的狭隘，还是来以神的角度来说？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相信权柄来自他，如果我们相信他是那一位最终掌管人类这个走向历史最后要荣耀他，信的人与他永远同在，不信的人被丢在门外，那么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建造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什么？应当是听耶稣的话来寻求父。我们的生命寻求的是一个在主耶稣的话语中间来跟随的生命。所以他说你们要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最愿意的，我们对孩子们最大的期待，实际上不是他们的功成名就。你知道儿女们，我们对儿女最大的期待，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最大的期待，乃是愿意他们什么？认识耶稣，被耶稣认识，生命真的是在基督里有永远的盼望。所以耶稣最后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结束的时候就呼吁我们，给我们两个人生的选择。今天我请这个 Miki 姐妹唱这个眼光。什么是眼光？心里的眼光啊，心里的眼光。神在这个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反复听到说， 听见他的话去遵行的，就像是聪明人；听见主的话却不遵行的，就是愚蠢人。因为是两种根基建造出来的，是两个房子。我们今天最大的选择，就是我们怎样面对耶稣。耶稣教导人，不像什么经学家。耶稣不是光是通过道理来教导人，他是乃通过权柄，圣灵的权柄。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生命越来越狭窄的话，你不要忘了，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你们要去走那条小路。为什么？因为这条小路是通往永生的，这个窄门是让你在今世就可以得到比世界所能给你更加宽广的生命。世界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在我信主以前，我就会觉得我去跟一群人玩耍，玩耍之后总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荡，说人生就这样吗？就打打游戏啊，吃喝玩乐，这些人看起来在娱乐中间称兄道弟，但是生命中间有没有什么可以真正永恒的抓住的，可以存到永远的呢？然而主告诉我们，当我们信靠他，跟随他的时候，当我们在他的旨意之下，不仅仅是在一个地方教会委身，而且我们的心胸更想到远处的跟近处的时候，我们所思考的投资的是更宽广的神国，是更宽广的神的名被万国万民来荣耀。所以耶稣说，我们不是光是在主面前吃过喝过，我们也不是在主的面前在教会听到一些教训。耶稣说，我们要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活在神的旨意中间。当我们来顺服耶稣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对我们的期待和教导在人看来是难的，但是他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限制，他的话语在任何的文化，在任何的语言中间都唤醒人对永恒的渴望，对真理的渴慕，对恩典，对永世的饥渴。他安慰我们不要把焦虑集中在今生可见的事情上，而思考那完全的不可见的永远的生命。可见的是暂时的，不可见的乃是永远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对待耶稣就发出这样的呼召，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真实。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光是从讲台的教导，乃是从什么生命的经历，圣灵的见证，内心的眼光所看到的。这也是登山宝训主耶稣最后对每一个人的挑战。你今天知道耶稣吗？你知道之后，你是否愿意继续把这条窄路走到底呢？你是否神的话语，神的圣灵的引导，让你看见那更宽广的属神的国度，在万族万民中间归向他的人呢？如果是的话，我邀请你继续走这条窄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看见窄路与窄门，这是世界的评估，也是你自己说的，在人看来是窄的，但是我们知道你要求我们走一条更，这条窄路是真理的路，是永生的路，通往的是你更广阔的神的国度，神的名，神的荣耀在万族万民中被荣耀。主啊，就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继续的让我们心里有眼光来做正确的选择，持守在你的窄路上，因为这是真理的路。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个 video。